成立于1997年的上海季风书园终于关闭。自去年4月季风书园传出即将关闭的消息之后呢，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前往书店，与书店做最后的告别。季风书园20年来一直坚持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的立场，也因此呢，发展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有影响力的独立民营书店。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季风书园遭到扼杀的一个原因所在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独立时评人、政治学博士吴强来分享他的观察。吴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观众好。
季风被迫关闭了，很多读者认为这和他长期秉承的这个独立自由立场有关，而这个立场呢，却正是中国当局非常忌讳的。吴博士，您的看法？
这个立场当然是当局比较忌讳的，但是这个立场本身代表着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自己跟季风书园的前老板严伯飞先生比较熟悉，在过去几年，自己也曾作为嘉宾到季风书园做过一些演讲，在我个人观察看来，这个抽象的独立文化立场和自由思想表达的背后，我相信当局所忌惮的是季风书园所代表的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它是上海一个难得的少有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是公民社会的一个代表，也是上海过去这么多年中产阶级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逐渐聚集在季风书园，以季风书园为中心形成的一个疏散的网络。这个网络的形成是以季风书园为中心的，在当局看起来，这是一个公民社会的隐形的一个团体，是很难以容忍的。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其次，季风书园它对普通市民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和巨大的。比如说我个人自己做过2次的演讲，那么很多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学者、作者都以季风书园为基地，曾经都在那边经常的做一些演讲。季风书园实际上是上海我个人观察唯一的一个少有的这么一个平台，能够让很多人能够在那边交换思想、交换看法。这个跟现在的体制感觉是越来越难以兼容，这是当局真正忌惮的原因。特别是在前老板严伯飞主持期间，他从2008年就开始遭遇了一个困难，这困难持续到现在。某种意义上讲，那现在的新老板只不过在继承了原来上海当局一直对季风书店的一个高度政治性的一个看法。
好的，那么季风书园开办20年来呢，它从一个上海当地民营书店发展成在中国有不少影响力的一个标志性的书店，一个心灵和文化上的家园。那您认为季风家园如此受欢迎在中国，它原因都有哪些呢？
我相信这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国很有意思，一方面市场经济发达，另外一方面在精神领域是相当的空白。我们能看到中国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教堂的数目非常少，但是信众很多。读书的人当然很少，但是更少的是这种书店是非常的少，跟我们熟悉的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德国所看到的到处都是书店的情形简直是天壤之别。如果说中国存在文化沙漠的话，那么中国大陆相比台湾、相比香港来说，真正是一个文化沙漠。所谓的文化只是养在高校里面，但是书店呢，能够说建立起这种校园、建立起知识分子和大众联系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介、公共空间这个平台，书店却是非常的稀少。我们现在在中国，你可以到处看到药店，到处看到百货商场，但是书店是非常难找的，连新华书店都非常的少，何况像季风书园这种独立书店。所以我相信这是它受欢迎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它是某种意义上讲，它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公共空间，比什么都重要，比图书馆本身还要重要。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季风书园呢，它终于倒闭了。那这是否也可以让外界看到中国目前紧张的这个政治气氛？请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个人倒不觉得现在政治气氛很紧张。我从这个是虽然现在我很多朋友也在季风书园的里面和附近，他们一直在发回现场的照片，我们看到很多读者聚集在季风书园，在唱歌，在默默的陪伴季风书园最后关闭的几个小时，现场有很多警车，而且开始对季风书园的人群开始进行限流。但是我个人不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气氛紧张，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上海的一种管制模式的一个体现，而且这种管制模式会在将来会成为中国一个普遍的管制模式。我们知道在上海公民社会组织数量是很少的，很稀少的，那么季风书园它已经成为上海仅存的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它受到当局的一个忌惮和打压，其实我等于上讲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目标和进程。这跟北京的情况是不太一样，北京仍然有一些类似的书店存在，还有更多的公民社会组织继续存在，那么北京的空间相对大一点，那么一个独立书店不至于会成为这么一个当局欲除之而后快的一个目标。但是上海就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城市，它把思想进行高度的统一，经济的活力其实也是越来越低。所以上海我们看到阿里巴巴不在上海，腾讯也不在上海，很多新型的创新型的公司都不在上海。上海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城市，但是呢它是一个表面上很精致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城市。那在这么一种精致资本主义城市管制模式之下，书店所存在的一点仅有的一点自由主义的空间也是为当局所不容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上海模式的一个底线，这才是我观察到的。
好的，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